看了一下上一次最后一次录音是什么时候，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已经快要一个月了，就是对，这三个礼拜，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已经又过这么久了。讲一下化疗进行到现在的进度好了。在上礼拜五已经完成了，上礼拜五住院，所以已经完成了第三次的化疗，意思就是我的化疗已经走完一半了，所以还有三次。那下一次的化疗其实是要换药的，换比较强的药，这也是后来医生他们的团队针对我的状况重新做的评估，所以就是要换不一样的药，然后总之就是这样。那当然因为换药之后身体会如何一样不知道。那这几次回诊的时候我有问说大概这个新的药副作用会是什么，医生就是说前面目前我所打的药多半的副作用就是会恶心想吐，那我接下来要打的这个药就是比较有可能会让我一直拉肚子，所以总之就是要么就是上吐，不然就是下泻。那我来讲一下从第二次化疗到第三次化疗这段时间是有一点辛苦的。那个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白血球指数一直很难提升。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第一次要进行到第二次的时候，因为没有过，然后所以很努力吃肉，然后吃，后来就补上来，所以我就很顺利的第二次化疗了。那第二次化疗的时候呢，就是打完以后回家那前面第一周我是很就真的是不太想吃，而且因为第二次化疗吐，所以真的就是比较没有胃口，所以第一次回去抽血的时候呢指数就很低。那指数低其实也不是应该说就是我这个药物的化疗所影响的是通常第一周不会白血球不会掉那么快，会在第二周的时候掉很低，所以通常第一周回去的时候状况应该是好的，就没想到第一周回去的时候我的有效白血球只有900，那医生是希望可以到就是要到1000才是比较好的，那只有900的状况呢当然就马上被打针。好，那再来就是要进入到第二周嘛，那到第二周的时候就是在从刚打完第一周到第二周我就在想说如果按照我上一次那么一直拼肉一直死命吃的那个状态让第二周起来，可是我还要再到第三周啊，因为第三周才是关键，就是第三周的抽血就确定说我到底可不可以打化疗，那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如果一开始就很拼就很像是一个耐力赛，你一直就是你要跑1500，可是你前面500就不断的冲刺，你后面1000绝对是没有体力的。所以我在那一周我就想说告诉我自己，好，还是要吃肉，但是不要吃到别吃就是受不了的情况。于是呢就没有像前面的时候那么奋力的一直吃，就是只吃肉。那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周去抽血的时候，哇塞，掉的就是最低的一次，非常非常的低，低到医生看到我的报告的时候直接说我好想现在就去把你关起来哦。他所谓的关起来就是要把我送去隔离病房，把我保护在里面这样，因为等于外面所有的任何一丁点的细菌或是什么只要一感染我就是很严重。然后我就说怎么会，我很努力吃啊，但是总之指数就是很低，所以我也会有一点我就有点害怕了。那我就会有点害怕说完蛋，我如果接下来这一周，因为就是进入第三周，假设指数没有回来， 或是因为太低，就算我回来，可是回不到一千，我怎么打化疗？这有点严重。然后，反正就是变严重了。然后我就跟医生就说：“哎呀，如果真的没有的话，那就是没关系啦，也是可以延后啊，就延后一周或什么。”我就很严厉的跟他拒绝，我就说：“不行，我不能够延后，因为我要去看演唱会。”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分析说我的那个什么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我要看演唱会，我已经算好了，演唱会的时候是第二次打完化疗后大概是两周，是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而不是第一周很虚弱的时候。所以如果延后的话，就变成所有的我的身体的状况可能就会被打乱。然后他也很可爱，我的医生说，就是听完我讲了就是关于这个规划跟安排，他就说：“那我要怎么打在病历？”我就说：“哦，是还要打在病历吗？”就是我，他就可能要把我说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时间，就是要特别注记，就是那很重要，这样，就是我们所有的化疗的努力都是为了要让我可以顺利去参加那个演唱会。好，所以总之我就说，那不然就把那一天标注为特殊重要日或什么之类的。好，所以那一天当然结束的时候，医生就有在特别交代，他就说，因为你现在指数实在是太低太低，我记得那一天大概300多，就比我第一次400多的时候还要低，然后只有300多，就被打了2针，就往常只是打1针，就那一天被打了2针，就是小白针，就是刺激白血球。然后他就说你要去买 N95 口罩，然后我想说哇 N95 耶，就是口罩现在都已经解禁了，然后但是我得戴 N95， 我想说好，因为我很脆弱。然后他就说你现在的抵抗力就是形同那个刚出生的小 baby 一样，就是这么的脆弱，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听到他的描述也真的是也觉得就是哎，怎么这么可爱。所以那一天我就打完了2针，然后乖乖的去买 N95， 然后呢他也说你如果去演唱会一定要带 N95， 然后想说好，虽然我是坐着，但是带着 N95 也很热啊，所以然后再来我去买了 N95 之后， N95 哇好贵哦， N95 一个真的蛮贵的，一个现在好像还是要70-80块吧。然后我那天就想说啊，因为医生都说我外出只要出去为什么都要带 N95 嘛，所以我就干脆买了一盒，我就哇就是总之就是蛮贵的就对了，但想说好吧，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顺利化疗不要被感染，然后一切就是所有的努力都要去做。但后来打了2针之后回来以后呢，总之我接下来的这一周我怎么吃怎么努力的吃我都觉得好像没有补进去，可是这当然是我自己的感觉，那因为实际上有没有补进去就要还是都要等抽血的结果，就是你有吃可是指数不好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一周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虽然打了停经针，但我觉得身体是很奇妙的，未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未来我觉得可能这个搞不好大家都太久远了不一定会经历到，虽然打了停经针，但是其实我是一个 MC 周期 MC 前就是经前症候群很严重的人，也就是我其实假设譬如说我下礼拜 MC 要来，下礼拜六 MC 要来，我大概这个礼拜六就是今天我就会开始肚子大，然后胸部痛，然后很爱吃，就是会吃很多，就会开始食欲变得很好，然后会想吃甜的，然后再来，但 就会觉得很烦躁，然后体温很高，所以我是一个金钱症候群，大概是可以前面哦，就是 MC 还没来，前面大概就已经有7到10天是会全身肿胀，然后就开始浑身不舒服。那我在上一次我说的，就是第三周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啊，怎么会突然之间，第一个我胃口变很好，然后再来是我非常想要吃甜食，那我就会自己觉得很奇怪。所以跟我堂妹一聊以后，堂妹就说你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是本来 MC 要来的时间，然后我就赶快去看时间，因为我知道说打了停经针之后，因为就会陆陆续续不会再有 MC 了嘛，就除了第一个打的那个当下那前一个月，就打的那第一个月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乱，但这现在进入到第二个月了，所以我已经完全忽略这件事情了。但是身体的机制还是一样，它就开始就是肿胀，然后爱吃甜，然后什么，反正就是跟以前的状态都一样。所以经由我堂妹一提醒，我赶快去看时间，然后就记录看一下，哎，对耶，就是 这几天的确就是要么就是 MC 前或者是快要来的那个身体状况，所以我觉得身体都记得，我不知道到底是的确一样，就是譬如说是体内荷尔蒙又在分泌，所以导致或什么，但因为它被抑制住了，但总之身体还是会有它惯性的一个频率吧，我也不知道。但后来我也有就是学生的妈妈，就是因为也有这个状况的，他就说的确打完停经之后，就算好多年以后也还是会有金钱症候群，尽管 MC 没有来，但是那个金钱症候群的状况还是不断的发生，就是还是会有。然后我就想说，哇，当女人真的好辛苦，除了最近延烧的 Me Too 事件以外，就是我觉得当女人身体上面也真的还是有蛮多就是要承受很多的不舒服。好，所以总之那一周因为很累，身体又很肿胀，然后尽管一直吃，可是也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补进去，然后真的非常的累，所以后来真的受不了了，我就去就是我刚好我堂姐有问我状况啊什么的，我就说我一直没办法达标，可是我已经吃肉吃到很腻又很怕了，也很烦，尤其是牛肉，我真的是猪肉我反而还好哦，猪肉跟鸡肉，因为鸡胸肉还是持续吃，但是这牛肉我就觉得很烦，我真的是不想再吃牛肉了。然后堂姐就说他们有认识的人后来去看中医，然后后来指数都有过关，所以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也去试试看。所以后来呢，我就在下一个礼拜二去看中医，等很久，因为我本来这边这个医生就要等很久，然后那天等了等，我想说好没关系，就试试看。那当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找这个医生了，然后又跟他聊了一下就是生病啊开刀啊什么的状况，然后医生就帮我开药。然后我有跟他讲一个点，就是除了白血球指数就是很难过以外，还有一个是我晚上是睡不好的。那当然这个睡不好其实是我觉得就是更年期症状啦，因为更年期症状当中一个是你的体温会变很高很高嘛，就是然后就会变得很热，晚上会很难睡，就是变成我整个半夜我常常是热醒，然后怎么睡都好热，就是这边翻那边翻，就怎么样都是不就是都不舒服，然后就几乎是没办法睡，一个晚上大概起来4-5次。然后后来医生中医就有针对睡不好那以及白血球就是这个部分就有去做调整，然后礼拜二看诊，所以礼拜二晚上才开始吃第一包药，那礼拜五就要早上就要抽血啦，所以就这样试试看。然后到了礼拜五抽血那也就是要确认可不可以当天就住院的那一天，就很妙的是 礼拜五抽血，就是要去抽完血以后，我才想到，哎，根本上一次就是我被打两针的那一次，根本就没有预约，就是这一周要住院的时间啊。我跟医生完全忘光光这件事情，我们就只记得就是啊，就是我要去看演唱会，然后不可以怎么样，然后就是完全专注在我的白血球指数太低，他吓一跳，我也吓一跳，然后又很沮丧，就完全忘记说啊要先去预约病房。所以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赶快跟各管师讲的时候，各管师也是说好，我去问一下病房部，就没想到他就回复跟我说空床的不让他插队，就是不能插队，就是没有单人房，没有双人房，你就是去健保房。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也只能这样。但是重点是希望只要是抽血结果是好的，不要拖到就好了。所以在等报告的那个时间，我就在想，如果真的就是只有健保房，我又不敢去健保房的厕所的话，我就包尿布啊。我就想说，没关系，现在有那么多成人纸尿裤，就是我就包成人纸裤，这样子我就不用去害怕，就是我就不用去担心我的厕所焦虑这件事情。好，所以后来就是总之厕所这件事情，我就用纸尿裤这个来安慰自己。然后呢，后来就去看报告，那还好报告是过的，所以我很惊讶。因为总之我原本想说，哇，会不会就是不 OK， 就是就算过可能指数也很低，就没想到指数其实不差，就是虽然没有前几次好，但是指数也没有到很差，然后就放心了。所以那时候一进去跟医生在聊的时候，医生说，哎，其实还不错，哎，因为他也很怕。然后我就说，哎，是不是我吃中药有效？他就说，哎，有可能哦，那继续吃，就是既然是对你有效就继续吃。然后他就再确认一次，你不是自己乱抓药的吧，你是有去看医生的？我说对，我是去看中医的，中医开的药粉，不是人家那种什么路边说什么哪一帖药很有名我去抓的，不是这种。所以是中医有帮我把脉，然后了解状况，然后开的药这样。好，那当然其实只有两三天的吃药的时间，不一定是中药起了作用啦，但是在那个当下其实是蛮给我信心的，就是会知道说啊，我如果吃中药是辅助，那我当然还是有吃肉，但至少我就不用吃肉吃到快要噎死，或者快要就是很不耐烦的那个状况，我还是可以吃喜欢的东西，吃淀粉，为什么？我觉得这就很糟糕了，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我现在越来越胖。然后胖了之后呢，就更担心医生说，医生就有说，你只能胖两公斤哦，你超过的话，你就要就是我们就要重新调整药剂。哇，我就想说完蛋了，就是。因为就是真的已经胖两公斤，然后再这样下去，如果再进行第四次、五次、第六次，我会不会就是无止境的一直往上胖？这就是我目前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我就考虑，好像要去运动一下，就是状态好的时候，好像应该不知道是去走路啊，或什么，看可不可以消耗一点，不然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怕。所以，这一周我是礼拜四晚上，因为礼拜五有事情，所以我就改成礼拜四晚上去回诊。那礼拜四晚上回诊，当然也就还是会考验着说，哎，那我没有那么认真只专注在吃肉，但是我有搭配吃中药，我的指数会是如何。所以后来这一次回去，医生就说，哇，你这次指数很好，你有4000多，所以对比我打完第二次，我打完第二次回去的那第一周就只有900，但是我这一次打完回去的第一周就有4000多，那个数值差很大，所以大到医生就有点怀疑说你有没有感冒或是有被感染，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白血球指数增生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有感染，白血球必须要一直增生来对抗那个病毒。他说你有不舒服吗？或是你有觉得你有被感染或什么？那我就一直很努力的想一想，说应该也没有吧，就我也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我就说那如果我真的有被感染会发烧吗？他就说不一定，因为有时候被感染的时候那个发烧不会那么反，就是反应的不会那么快。然后我就想说哦，但我自己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感受到说我有什么不舒服，所以我们就当作是很好的白血球指数这样子来看，而不是我有被感染的这个指数。那当然接下来的这一周其实是会掉比较快的，就是会往下掉很低的。那医生也很乐观，医生也很可爱，就说虽然接下来这一周会掉，但是按照你就是你现在有4000多的这个扣打，这样掉一掉应该也不会掉到1000以下啦，所以可能还好。那我想说哦好，就是总之就是持续吃中药，然后也是吃肉，然后就看接下来的礼拜五抽血的结果如何。然后以及我自己后来发现，我觉得哇，其实3周3周的这个频率也是蛮高的，很快。因为自己这样算一算，我下一次的第四次的化疗其实就是端午节那一周。端午节那一周刚好要打化疗，所以如果顺顺利利，那当然我最后一次的化疗应该就是8月初可以结束。那8月初结束以后可能就是我不确定，就是看接下来就是放疗。那放射线治疗大概是15到20天，所以其实整个疗程结束大概就是8月底9月初，哇就结束嘞。所以突然间会很高兴，觉得哇我已经走一半了，就是帮自己鼓鼓掌这样就走完了一半。那当然后面那一半到底还会有一些什么身体状况当然不知道，但基本上我这两次化疗第二次跟第三次的时候其实我都有吐，然后就是会不舒服，不过有时候就会觉得吐一吐好一点，因为一直卡在那里，就是反而卡在整个感觉胃啊食道啊的那个感觉，其实就是反而会觉得去吐一吐反而好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二次化疗到第三次化疗这段时间很努力，然后但是也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但还好就是我很感谢就是各方亲友们就是提供的一些意见，然后去做了一些改变以后，就是也很感谢中药的部分中医的部分有协助到我，所以就哇可以继续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应该还会想要再讲别的，我其实一直很想要讲的一个内容是关于生病开刀，或是在病院在医院，然后在医生的眼中到底是不是一块肉而已我一直很想要讲这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会觉得说病人，因为这其实也是我老公给的启示，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就是躺在一个手术台上面待宰的一块肉，所以好像仿佛就不应该有感情，不应该有什么东西。但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没有，我觉得生病的病人除非除非我真的没有意识了，否则我觉得只要都还有意识不会想要被当一块肉啊，因为有很多你是还是会有知觉的，然后你甚至无论是心理的部分，身体的是 一回事，心理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后来医院在这部分，至少我在我这间医院，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的那个互相各个部分的协助体系很完善。譬如会有病房的就是护理师吗？不对，病房的心理师， 然后甚至还有就是我们说个管师、个案管理师嘛，就是针对你这个他会协助你去处理很多相关的事情，对，心理部门的，然后他知道你的信仰之后甚至会找来他们的牧师对，然后那当然护理人员的部分就更不用讲，所以我觉得在他们整个医院体系里面，尤其是面对癌症病友，他们所提供的身体心理其实都尽量的希望病患们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疗养，然后尤其是照顾好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很想要讲的一个主题啦那只是因为感觉每一次要讲的时候都要先报告一下近况，而讲完了近况后就没有了时间，所以应该会之后再找一个时间来讲关于就是病人到底是不是只是一块肉待宰的肉，那这个就之后再来分享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